石和珍之前一直在家里务农，因为收入低一直找不到老婆。一直到了1990年 ,34 岁的石和珍在柳州打工遇到了在工地附近捡垃圾的谢媚英。后来石和珍就开始追求谢媚英，并且在同年二人便居住在了一起，但是一直没有办理结婚证。而小兰则是谢媚英与前夫的女儿，离婚之后就一直跟着谢媚英。之后只有6岁的小兰就跟着母亲和石和珍住在了一起。1995年快40岁的石和珍有了自己的女儿，然而女儿天生智力障碍。在石和珍的头脑中，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第一个女儿又有智力障碍，石和珍非常想要一个儿子。一直到了2000年，石和珍将最有的双手伸向了只有16岁的养女小兰。小兰拼命地反抗，并且呼喊自己的母亲。然而那一晚，谢媚英一直没有出现。根据后续的调查，谢媚英其实听到了女儿的呼喊，但是她害怕。没有文化的她没有什么求生的能力，她害怕要是自己报警了，石和珍被抓进去，那么自己就要守寡，还要带着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女儿，她怕自己和女儿都活不下去。经过民警对谢媚英以及小兰的医学检测，发现谢媚英有遗传病史，而小兰其实也存在智力障碍，只不过她的病情相对好一点，能够和人交流。也正因为如此，石和珍面对警方的询问时，认为是小兰同意了他的做法。事实上，当时小兰因为害怕，再加上有这个病情，所以面对有力气的石和珍，反抗强度比较小一点。谢媚英生下石和珍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已经快40岁了，石和珍便以此为理由，认为谢媚英不能再生孩子了，与小兰过起了所谓的夫妻生活。自从石和珍霸占了小兰之后，为了避人耳目，她开始经常更换居住地址，后来更是带着小兰单独居住，谢媚英则是偶尔去看望一下。2002年小兰怀孕了，石和珍便在柳州市乡下租了间房子，她要小兰把孩子给生下来。而经过民警的调查，小兰这次怀孕前一个月刚刚经历了一次流产，可石和珍这个禽兽竟然毫不顾及小兰的身体，再一次让她怀孕了。小兰这一胎生下了一个女儿，后来石和珍便将这个女婴以800元的价格卖给了自己老家的亲戚，而石和珍则辩解称自己只是想要个儿子，而当初帮忙卖孩子的竟然就是小兰的母亲谢媚英。小兰生下孩子没几个月，她又怀孕了，而当时石和珍的部分工友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大家纷纷指责石和英，告诉她这是在犯法。然而没有文化没有法律观念的石和珍一再认为自己和小兰没有血缘关系，发生关系也是小兰自愿的，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为了掩人耳目，石和珍在小兰生孩子的时候并没有将她送到医院，而是找到了卫生院的接生员来家里接生。当时接生员也好奇过小兰和石和珍的关系，虽然石和珍表明了小兰是她的女儿，但却编造了谎言，说女儿有些事情不好对外面说。于是接生员也没有多问，帮小兰处理好之后拿钱离开了。这一次小兰又生下了一名女婴，而民警并没有在石和珍家里见到女孩。面对警方的询问，石和珍编造了很多谎言，一会儿说送人了，一会儿说丢掉了。在经历了一上午的审问，石和珍终于说出了实话，这个女婴出生之后便被她杀害了。石和珍想要一个男孩已经想得有点疯狂了，看到小兰生的又是女孩，他竟然活生生地掐死了那名女婴，而这名女婴只来到了这个世上三个小时，石和珍将她埋在了一棵树底下。为了不让邻居发现树底下埋了尸体，石和珍更是向邻居散布谎言，说自己家里的猪死了，她把猪埋在了树下面。虽然石和珍向邻居们说了谎，但是却向妻子谢媚英说了真话。听到石和珍说把孩子埋了，石媚英骂了石和珍，然而他之所以骂石和珍，并不是因为石和珍把孩子杀了，而是他认为石和珍应该把孩子送给别人， 至少也可以换几百块钱的营养费。谢媚英的愚昧和无知让办案人员都觉得有点诧异，后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经过石和珍的交代，警方在石和珍埋尸的地方挖出了那具婴儿的尸体。至此，石和珍禽兽不如的丑恶行径终于是大白于天下。然而直到石和珍被正式逮捕，他依旧幻想着笑来能够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并且石和珍还向警方提出了一个极为荒唐的请求，如果小兰生的是个男孩的话，那就让谢美英或者小兰把这个孩子养大。最终石和珍以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石和珍为了一个儿子，不顾道德伦理和法律的规定，多次和自己的养女发生关系，还生下了两个女儿，并且小兰的肚子里又有了一个孩子，她的行为让人唾弃。